大家好，我是黑米，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。说起维也纳，我想大家第一个印象应该是莫扎特，还有维也纳的音乐。有人说啊，多瑙河啊，经过维也纳的这一段啊，充满了音乐的音符。因此呢，每一个维也纳人里面的血液里啊，都留有音乐的细胞。说起来，可能是吧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可能这边的音乐节目倒是真的比一般其他城市多很多。每一个人呢也多多少少都会玩一些乐器，也都会哼上两曲，所以这个说法也可能是有蛮正确的看法哦。可是实际上在维也纳音乐非常盛行的那个时候，所谓的音乐家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想象的这么伟大，他们在当时其实有点被看成一个娱乐大众、娱乐皇室的、娱乐贵族的一群人嘛。那他们也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赚钱哦，就好像说我们大家众所周知的莫扎特，其实他在他一生30多年的短短岁月中哦，除了小时候被当成是一个天才儿童，然后老爸很尽心尽力也很严厉的去训练他，事实上他长大之后，他每天几乎哦都是为了快要空的米缸在发愁哦。他常常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哦，怎么样去争取自己合理的收入。音乐这种东西，艺术这种东西是很难评价的嘛。当然在音乐家本身当然觉得自己的作品是无价的，价就算真的一定要用数字来衡量的话，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，毕竟是自己的智慧心血嘛。可是在买方呢，买方可就不这么认为了。所以莫扎特的终其一生呢，一直都在跟五斗米折腰哦。还有一些比较现代的音乐家，譬如20世纪初哦，开始流行一些所谓的12阶音乐的时候啊，那是有两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家，一个叫做 Schoenberg， 就是寻白客，还有一个叫 Beck， 伯格哦。他们的音乐因为在当时哦太新了，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，觉得哎这是什么奇怪的音乐啊，破坏我们和弦之美哦。所以当他们在维也纳的音乐厅，就是每年举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那个音乐厅哦，他在那边演奏的时候哦，甚至还要请很多的警察在门口哦，去阻止一些示威抗议的人，很有趣吧？他们示威抗议的是说，作曲家的音乐哦，破坏了整个维也纳的音乐性啊，跟现在想象的示威好像不太一样。所以有人就说啊，通常这些音乐家也跟一些画家一样哦，通常呢都是要在你已经躺到坟墓里面去了，大家才会对着你的墓碑啊鞠躬致敬。是不是音乐家或者是艺术家都有这种宿命啊？想起来还真可悲。 OK，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